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同日本、南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同军事装备，用于伤害乌克兰政府同人民，并表示这个将会大幅增加俄乌战争的伤亡。该声明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共同签署。声明指，三国已经确认北韩交付了多批武器，三国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揭露俄罗斯企图从北韩取得军事装备的行为。而面对俄罗斯试图在北韩援助下延长战争，三国仍然决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以及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战争的努力。部长仲话，佢哋担忧俄罗斯可能向北韩提供核武或弹道导弹技术，并警告同北韩进行武器交易将会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朝俄立即停止一切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活动。礼拜三，总统拜登表示，加沙危机结束后，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必须共同走上和平之路，让两国人民独立建国，并使以色列同阿拉伯邻国和平共处。在同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拜登说，美国对以色列国防上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但双方需要考虑危机解决后该地区未来的愿景。拜登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同样应该安全、有尊严、和平彼论共处。这场危机结束时，必须对下一步有一个愿景。我们认为这个必须是两国解决的方案。拜登说，他认为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阻止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拜登亦都表达了对一些以色列人态度的担忧。他说，我仍然对极端主义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感到震惊。礼拜三，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人约翰逊当选美国众议院议长后，一名共和党顶级筹款人说，他将帮助这位筹款记录不佳的新议长提升财务状况。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的老朋友、顶级筹款人兼顾问杰夫·米勒礼拜三说，他将会开始为约翰逊的竞选团队筹款。在成为众议院共和党掌舵人后，新议长亦将负责众议院共和党的筹款活动。但约翰逊并不善于筹款。联邦竞选财务数据显示，在这个选举周期，他的团队只为他的连任竞选筹集了$55,000，因此需要有人来帮助他筹集资金。米勒在比政客网站的一份声明中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以志愿者的身份为共和党筹集资金，我打算继续这样做，我绝对会帮助新议长筹集资源，以增加我们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没什么比选举更多的共和党人进入众议院更重要的了。礼拜四，渣打银行的股票在伦敦下跌 12%， 之后交易暂停。此前渣打银行宣布，由于中国房地产和银行业风险敞口合计损失近$10亿，该银行利润以外部跌1/3。渣打银行称，第三季税前利润下降 33%， 远低过分析师预期，原因是他持有的中国渤海银行股份计提$7亿减值。他投资的中国商业房地产亦计提$18,600,000的费用。截至英国时间9:19，渣打银行股价下跌 10.5%， 创下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银行大部分收入来自亚洲。他的7至8月份法定税前利润是$63,300,000，相比之下，去年同期是$9,960,000。路透社报道，渣打银行大部分扩张工作都集中在中国，而在中国市场的巨额亏损显示，在经济增长放缓和贷款损失扩大之际，通过加大中国投资来提高回报所面临的挑战。礼拜三晚上，美国缅因州路易斯顿市一家保龄球馆和一家酒吧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8人死亡、13人受伤。今日缅因州警方表示，本案主要疑犯罗伯特·卡德面临8项谋杀罪指控，目前仍然在逃， 警方对卡德发出逮捕令，并在棉恩州南部展开搜捕行动。来自犯罪现场的相片显示，卡德身穿中式连帽运动衫和牛仔裤，留住胡须，看来似手持一支半自动步枪。执法部门说，40岁的卡德是棉恩州萨科美国陆军预备役基地一名枪械教官，他最近称自己经常听到声音，并患有其他心理健康问题。今年夏天，他曾经被送到精神卫生机构两个礼拜。总统拜登的办公室说，拜登已经同各州官员通话，表达联邦政府的支持，并下令降半旗致哀，直到礼拜一以纪念本案的遇难者。
就算美国面临利率上升、通胀压力持续等不利因素，但在消费的大力推动之下，第三季度的经济发展强劲，正在以最近两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报告，7月至9月期间，美国 GDP 年化增长率是 4.9%，高于第二季度未经修正的 2.1%， 这个亦是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美国 GDP 的最大增幅。之前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第三季经过通胀调整的 GDP 是 4.7%。 根据报告，经济大幅成长的原因是消费者支出、库存增加、商品出口、住宅投资和政府支出等。消费者支出的第二季度只增长 0.8%， 但在今季增长了 4%， 国内私人投资总额成长 8.4%， 政府支出和投资成长 4.6%。 美国劳动市场强劲，薪金增长速度略快于通胀，从而提高家庭购买力，而占经济三分之二以上的消费者支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今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抵达华盛顿，和美国高层官员就双边和地区安全议题举行会谈，以保持两国沟通渠道的畅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午和王毅举行会谈后，还会在国务院为王毅主办一场工作晚宴。路透社今日引述知情的美方官员消息说，王毅定在礼拜五在白宫会见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到时可能会同拜登见面。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对华鹰派议员呼吁中国释放被错误羁押的美国公民，还谴责中方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为。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和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发表声明说，拜登政府在和王毅会面那阵，不应该被虚假的承诺所迷惑，而应要求诸如释放被扣押美国人质、停止出口芬太尼原药，以及停止在印太军事扩张等具体行动。礼拜四，以色列驻台湾代表尤玛雅在台北召开以哈战争最新形势说明会，对于台湾政府在第一时间谴责哈马斯发起的恐怖攻击，尤玛雅表达感谢之恩。然而中国至今未点名哈马斯，这样的反应令以色列感到失望。尤玛雅指出，以色列的目标是瓦解哈马斯的能力，包括他军事能力以及对加沙的统治权力。在被问到两岸之间处理以哈冲突的表现，尤玛雅表示，以色列不会在不同国家之间做比较，但确实注意到在朋友那里得到大力支持。中国至今仍未有谴责哈马斯。礼拜三，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共同否决美国提出的实行人道主义暂停议批准援助进入加沙的草案。尤玛雅表示，以色列面临和中国相关的挑战，在安理会上演的事件正是挑战之一。北京自称多年来一直坚持支持巴勒斯坦人，并且是中立的调解人，但在以色列来看并非如此。今日上午，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鲍曼向警方自首，主动承认一项错误启动火警的罪名。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上个月指控鲍曼在众议院办公大楼误拉火警警报。根据同检察官达成的协议，鲍曼要支付$1,000罚款，还向美国国会警察局长写一封道歉信，而检察官就同意。 如果在三个月内包曼没有违反其他法律，就撤销对他的指控。因此包曼一定要在2024年1月29日翻法庭参加听证会，以确认他遵守协议。9月30日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为期45日的短期开支决议案，但在表决前发生意外，包曼拉响了坎隆众议院办公大楼的火警。议员被疏散之后才发现是假警报。包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己操作失误，但共和党认为包曼拉警报的动机应该是民主党人有意延迟投票，但包曼否认。彭博社礼拜三报道，据知情人士披露，华为公司新款智能手机的先进处理器是由中国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使用荷兰光刻机巨头 ASML 公司的设备所制造出来。美国一直在和日本、荷兰合作，对中国实行出口限制，以压制它技术进步用在军事领域。然而华为还在8月推出具有 5G 功能的新款智能手机 Mate 60 Pro， 还采用了7纳米晶片的先进半导体技术。彭博社委托半导体研调公司 TechInsights 对这款手机进行拆解，发现它晶片是由中芯国际所生产。据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披露，中芯国际结合了 ASML 的浸润式芯紫外机器和其他公司的工具来为华为生产晶片。这个表示美国对 ASML 实施出口限制可能已经太迟，无法阻止中国在晶片制造领域的进展。彭博社的报道说，无迹象表明 ASML 的销售违反了出口限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